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主耶稣在地上传道一共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段是第一年的默默无闻时期。在上一讲我们讲到主耶稣第一年默默无闻时期开始的四个月事工，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主耶稣接受洗礼，受试探，然后呼召门徒，带着门徒到加利利行了第一件神迹。今天我们接着来讲主耶稣第一年传道到了犹太地，在那里一共有八个月的工作。主耶稣在主后27年，一直到那一年的年底，他就去到耶路撒冷，并且在犹太地有八个月的时间在那边工作。这八个月的时间只有约翰记载在2章13节到42节，其中可以分成五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主耶稣第一次的洁净圣殿，第二件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与尼哥底母来论道，第三他在犹太地的事工，第四施洗约翰为他做的见证，第五就是耶稣回到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在那里所做的工作。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他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逾越节的时间到了，主耶稣就带着门徒前往耶路撒冷去守节。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国家的首都，圣殿更是犹太人的精神堡垒，也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荣耀和冠冕，圣殿更是犹太人敬拜神的地方。犹太人前后一共在当时有三间圣殿，第一间是在所罗门王主前1005年所盖成的，经过了400多年以后，被巴比伦人在主前的587年毁灭了。后来所罗巴伯归回重建圣殿，在主前的516年建成，称作第二间圣殿。第三间圣殿乃是大希律王在主前19年开始兴建，一直到主后的64年才完全的完工，前后经历了84年。圣殿盖在摩利亚山上，它可以看见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市。圣殿有分成外邦人院、以色列院、妇女院、祭司院、圣所和至圣所。根据犹太人的历史记载，圣殿有20000个人在那里供职，分成24组，由祭司、利未人组成，祭司们轮流担任圣殿里的崇拜。犹太人他们一年里面有三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凡是13岁以上的犹太男人都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这三个节期。当主耶稣和门徒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圣殿的外邦人院子，他看见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贪婪的祭司开办了贩卖牲畜的市场，名义上是方便来敬拜的人，实际上是垄断售价，暗中牟利。他们也设了兑换银钱的摊位，兑换钱币，圣殿实际上变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在旧约申命记里面记载，祭司是利未人，申命记18章1节，祭司的职分本是世袭的，但是后来就有了改变。在新约时代的祭司大部分都是那些拥有特权的 撒都该人他们所担当的。后来连亚伦家世袭的大祭司的职分也改变了，大祭司的权力逐渐的扩张，他有教权也有政权。因为大祭司收入很丰富，地位很高，所以很多的人用阴谋巴结拉拢，甚至于用暗杀不法的手段来争取大祭司的地位。在新约时代，大祭司的职位早就已经不是亚伦家族在担当了，而是由亚拿的家族来担任。亚拿他做大祭司，但是作恶多端，后来被罗马的巡抚所革职了。但是亚拿他地位很高，暗中掌握这个大祭司的职权，所以人家还是称他做大祭司。他有五个儿子，还有女婿该亚法，也都后来被立为大祭司。在圣殿里面，祭司他的工作就是要查验当祭物要贡献的时候有没有瑕疵，要合乎标准。可是这些祭司们，他们对百姓带来的祭物常常挑剔，让人没有办法，只能在圣殿里购买。在圣殿里面卖的祭物比外面卖的多贵了几十倍以上。例如一只鸽子本来只要卖一毛钱，但是在圣殿竟然可以卖到四块钱五块钱。再加上他们在圣殿里面兑换献祭的银钱，收取25%的费用，获利很大。当耶稣看见了这样的现象，心中非常的着急，大发易怒。他一定想到诗篇69:9说的，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于是拿着鞭子赶走了圣殿的买卖的人。很奇怪，没有人反对他的行为。主耶稣彰显了一个公义大无畏的精神，证明了他是弥赛亚的权柄。这件事一定也在门徒的心里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圣经记载主耶稣一共有两次洁净圣殿，这里记载的是他第一次。在马太福音21:13所记载的乃是3年以后他再一次的洁净圣殿。主耶稣洁净完圣殿以后，有人就问他，你除了这件事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神迹，意思就是兆头或者是记号。他们希望看见主耶稣从天上显出一个全宇宙性的神迹。但是主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主耶稣用圣殿比喻他自己的身体，说圣殿被拆毁以后3天要被再建立起来，他是指着他死复活来讲的。换句话讲，主耶稣说他复活的神迹就是证明他是弥赛亚的记号了。在约翰福音20:20，犹太人便说，这个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原来这时候的圣殿是希律王在主前19年所开始建造，在主耶稣传道这个时候主后27年已经盖了46年。这座宏伟的圣殿一直要到后来主后的64年才完全盖成，一共前后用了84年。但是6年以后主后70年就被罗马的大军把它铲平了。逾越节以后耶稣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并且行了许多的神迹，在约翰福音3:23-25，他行神迹就向以色列的国家公开 他是弥赛亚的身份。有些人因见了神迹就信了他，很可惜他们不是真信，因为主耶稣知道人的心。但是这些神迹也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有一个人名叫尼哥底母，他在晚上来找耶稣。他访问耶稣的原因就是说他看见听见了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尼哥底母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是公会的会员，他职位很重要，他也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就是老师，他坚守摩西的律法，精通摩西的律法。这位学问很渊博的法利赛人，他很谦卑的来向一位年轻的耶稣请教。尼哥底母他称耶稣为拉比，拉比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我伟大的一位，是犹太人对老师极高的称呼。尼哥底母自己比作学生，要向这位伟大的一位来学习伟大的真理。耶稣却告诉他，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犹太人把得到永生跟进神的国看作是相等的，得到永生意思就是可以永恒的活着，可以享受跟神的同在。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就表示他答案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在这里耶稣指出了一个人要怎么样得到永生，要怎么样得到重生，其中有四方面。首先，尼哥底母以为人只要遵守了律法和礼仪的要求就可以进到神的国度，耶稣却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的意思就是从上面生的，表示是借着神的能力能够让旧的生命变成新的生命。主耶稣他是用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7节那段经文的背景，指出人一定要从圣灵生的才能够进神的国。那么在这里讲到水和圣灵，注意这个和这个字在原文具备的一个解释性的功用，换句话讲应该翻成水就是圣灵。水就是圣灵是指功用方面，就像水可以洁净人肉体的污秽，圣灵可以洁净我们里面灵魂的污秽。根据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7节那里有解释，人如果没有圣灵来洗净我们的污秽，就不能够得到重生，也不能进天国。所以这也就是旧约耶利米约在耶利米31章31节到33节应验来临了。第二，主耶稣提到重生之道是可以经历的，主耶稣用一个比喻说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在希腊文风和灵是同一个字，耶稣的比喻说没有人可以看见风，但是可以听到风的响声就知道有风。换句话讲，人也看不见圣灵，但是从圣灵的工作就可以知道圣灵的存在。重生是可以经历的，圣灵是神的大能的工作，人虽然不明白，但是一个人得救以后从他的表现就可以看到这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第三，耶稣指出重生之道 是属天的真理，是从上面来的启示。主耶稣说，如果人对地上的事都觉得不容易明白，那么天上的事就是指的圣灵从天上来的工作就更难接受了。但是从天上来的就是指到主耶稣自己，他才能够启示给人。耶稣直接是由天上来到人间，他就是神。耶稣说，如果你信他所讲的一切，你就可以得到重生，进到神的国。第四，耶稣指的信就是重生。耶稣设一个犹太人的历史故事来教导尼哥底母。在古时候，摩西带领犹太人进入迦南的路上，百姓们因为旷野的路很难走，而且就烦躁埋怨了神和摩西，招惹了神，就差遣了毒蛇做审判的工具，咬死了不少的人。后来他们悔改了，神就吩咐摩西造了一条铜蛇，任何人被毒蛇咬的，他们只要一去仰望那个举起的铜蛇，他们的伤就立刻得到医治。在民数记21:4-9，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就告诉尼哥底母说，他也要在十字架上被人举起。当人看见自己的罪恶不能够救自己的时候，他们只要一仰望这位主耶稣，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被毒蛇咬了，一仰望被举起的铜蛇就可以得救。那么人一仰望这位救主就可以活过来了，只要相信神的儿子就得到救赎，这是唯一的救法。至于尼哥底母听了这一篇重生之道，他有没有相信呢？圣经记载，后来在约翰福音的7:50-51，他在公会里面仗义直言，为耶稣的身份挺身而出，对那些反对的人提出反驳。又记载，当主耶稣定死，门徒都逃避的以后，尼哥底母挺身而出，拿了100斤沉香没药来埋葬耶稣。记载在约翰福音19:39-40，可见他为了信仰勇敢表现的态度，证明他是接受了耶稣。这一段重生之道非常的重要，主耶稣指示了尼哥底母，也指示了所有的人如何能够从上面得到生命，就是借着圣灵而得到永远的生命，而且相信主耶稣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人就可以得到重生了。讲完了这一段以后，在约翰福音3:16-21，这一段经文有一些的圣经学者认为是使徒约翰他对耶稣的解释，其中分成5个重点。第一，神的爱和神的礼物，在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二，约翰在3:17-18讲出耶稣降世的目的，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神的爱化成了行动，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让人可以得到救恩。第三，约翰指出世人被定罪的原则，在3:19，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第四，世人被定罪的原因，在3:20，凡作恶的便恨恶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世人被定罪是因为活在黑暗里面不肯来救光，最后信神的必能够行真理，3:21，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逾越节以后，耶稣和门徒就退到犹太地区的乡间，在那里传道和为人施洗，而施洗约翰也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岸嫩，岸嫩在伯大尼的西南边，那里有七道的泉源，约翰在那里为人施洗。耶稣这时候他所收的门徒和为人施洗的人数超过了约翰，所以施洗约翰的门徒就为老师愤愤不平，来向老师来投诉。但是施洗约翰的回答是非常的好，他把焦点放在主耶稣身上，他指出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其中分成七点，记载在约翰福音3:25-36。首先他说，如果不是神赐的，没有人能够得到。约翰说，如果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到什么。第二，约翰说，我是仆人，不是主人，在28。约翰说他只是主的仆人，是那个声音，他来是为了宣告神的信息，他的侍奉是要把人引到耶稣面前。第三，约翰说主是新郎，他是新郎的朋友，在29。约翰比喻自己是新郎的朋友，耶稣基督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是要来服侍新郎，新郎的朋友不求自己的荣耀，而是求他所服侍的那一位的荣耀。第四，在3:30，约翰说主必兴旺，我必衰微。第五，31，约翰说主是来自天上，在万有之上。第六，在32-34，约翰说主有圣灵与他同在，见证神的话。主耶稣把父神启示出来，人因着主耶稣的启示而能够认识神，得到永远的生命。最后约翰说万有都在主耶稣的手里，信了主耶稣就得到永生，不信他的只有神的震怒在他身上。耶稣的名声在犹太地逐渐的传开，但是反对他的人也多起来了，所以耶稣在犹太地传道以后，他要回到加利利。主耶稣要离开犹大地到加利利有三个特别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耶稣看到了法利赛人的计谋，想要挑起他的门徒跟施洗约翰门徒中间的冲突。第二个原因，耶稣要离开犹太地，是因为希律王把施洗约翰下在监里，表示人拒绝神国近了的宣告。当先锋被关，先锋的遭遇如何，主耶稣的遭遇也将如何。第三个原因，就是法利赛人要谋害伤害他，耶稣就要离开他们的势力范围，于是耶稣就离开了在耶路撒冷还有犹太地早期8个月的服侍。在下一节课我们就要讲到他回到加利利在路上所经历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在地上辛苦的传道，初期你传道，你受洗受试探，证明你就是这位神的爱子弥赛亚降临来拯救人，而且你呼召门徒，你行了第一件使水变酒的神迹，让人看见你的所做的就荣耀你相信你。 接着主耶稣也不辞劳苦的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在那里不但洁净圣殿，行了许多的神迹，为了要人认识你，而且你告诉尼哥底母如何得到重生，也是教导我们原来重生是从天上而生，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是借着因着信你是十字架的救主而能够得到救恩。你在犹太地还行了其他的事情，一共有八个月的时间，都是为了让人得到你的救恩。亲爱的主耶稣，借着你所行所言，让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认识你更深，爱你更多，来学习做你的门徒。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